以上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出埃及记33:7-23。这里边呢提到了几个主题，首先在提到的是帐篷，摩西的帐篷啊。后来呢这个地方又成为他与上帝会面的地方，称之为会幕。再进一步的发展到了后世，你知道会幕就变成了圣殿，对吧？所以如果说会幕和圣殿在后来是神与人同在这样的一个证据，那么至少在这一章里边，你发现这里的会幕比较像是，或者说这个摩西的帐篷比较像是神在与人远离，因为你发现他是要单独在大营之外的，不是谁都可以去，只有摩西可以过去跟他去有沟通，对吧？也就是上帝是单独的面对面跟摩西讲话的，而不是跟所有人讲话。所以这一幕最大的意义应该说就是告诉我们，神与人之间的沟通其实是要有一个中保的，在此时这个中保就是摩西。当然摩西并不是那最终的中保，我们知道最终的中保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可是在这里边仍然上帝跟他的关系十分亲近，提到说面对面来认识他。这个面对面在原文直译的话是叫做口对口，也就是说上帝在亲自向他说话，摩西也直接跟上帝说话，对吧？这叫口对口的意思。话语是如此的重要，上帝是用他的话语创造了这个世界。摩西呢也真不愧是神的朋友，他非常了解神的心意，所以他就在神的心意中祈求说，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你的道，你的话，对吧？耶稣基督也知道，我们知道他是道成肉身的主，所以后来耶稣也说，你们若认识我，就是认识了父，而我就是那道啊，成了肉身的道。可以说摩西在这里已经在信心中在盼望耶稣基督。故此我们可以说，耶和华是应允人祷告的神，只要你的祷告是在他的心意当中。上帝与人同在，但这不代表说上帝让你免除一切的苦难。实际上神与人同在本身就是借着那个残酷的十字架来实现的，而这十字架不是终极的目标，而是一个唯一的手段。这个手段是为了实现那伟大的约定，这个约定听起来朴实无华，就是上帝说，我要成为这百姓的神，这些百姓要成为这位神的百姓，对吧？我要做你的上帝，你要做我的民，这是上帝与人之间最基础的那一个约定。换一个说法，就是今天经文里所讲的，人要按神的道来认识神，神呢就按人的名来认识人。你从神的道来认识神，神从你的名来认识你。而且很有意思的，你把这个道和名交换一下，它的意思仍然是成立的。就是说，人按神的名来认识神，神按你所行的道来认识你，这也是对的，对吧？咱们中国古代有一个道德经，开篇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讲这个道和名的关系。而我们的圣经在这里，这当然这是一个翻译中的巧合，可是的确也将神与人的关系解释得非常的清晰。神启示的名就相当于人要行的道，而你遵行神的道就是在荣耀神的名，对吧？就是这样的关系。所以摩西和上帝之间这段对话就是关于道和名的，淋漓尽致地刻画出来他为什么是神的朋友。而在这个祷告当中，摩西求了那最大的事，也是我们所熟知的，人生在世首要目的是为了荣耀神，以他为乐直到永远。摩西在这里也求神的荣耀， 我们也在赞美诗中唱，我们要在你的荣耀同在中，这是信仰的极致。神呢，就给人启示他的名，启示他的荣耀，而且这荣耀具体的来说有这么几个方面的，他的恩典，他的名字和他的主权。并且这里边有一个很奇妙的、很生动具体的启示，就是上帝跟摩西讲，你不能见我的面，你见我的面必定死，但你可以见我的后背。我们当然不要把这个地方想象成上帝是有脸、有手、有脚、有后背，这都是拟人化的说法，是为了迁就人的理解力的。你勿宁说上帝的面就是上帝那非常荣耀的人的肉身不能承受的那个地方，那一些领域，而他的背是你可以了解的一些方面。当我们谈到神的主权的时候，那大概就是指神的面了。他让人敬畏，有时候也让人迷惑。对于一些弟兄姊妹，他是最高的你的勇气和盼望的来源。然而对一些人，似乎上帝的主权掌管一切这件事儿，似乎让他失去了一些动力和方向。所以呢，热爱神的主权的人有多热爱，痛恨神主权的人就有多痛恨。不过真正的奥秘就在于，之所以人和人有这么大的区别，这件事仍然出于神的主权，是他允许人可以有这样不同的方式来认识他的。就像保罗在罗马书中的论证，我们既然是瓦器，我们该如何评价窑匠的作为呢？你是凭什么说你这样做对，这样做不对呢？是你造的他，还是他造的你？而他造的你这件事儿，意思就是说他有主权，对吗？所以我们这些自以为是自由的人，你该如何跟这一位创造你而决定你有没有自由的神来辩论呢？所以这是真正的奥秘，好像你有自由，但是你又是完全在上帝的主权之中。在这样的一个铺垫之后，上帝向摩西启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办法。当然这个启示、这个时机、这个办法仍然完全出于他的主权。上帝拣选人，上帝要他的选民与他同在，可是人到底怎么与他同在呢？在这里摩西首先得到了这一个秘诀，也是今天我们的重点，就是在今天经文的最后几节提到的，摩西藏身在磐石穴中，对吧？上帝说，你要见我的面必定死，我把你藏在磐石穴中，等我过去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我。这里边显然就有这么几个关键词，磐石。我们一般提到磐石，总想到那是一个地基，在上面建高楼大厦、建房子，对吧？但是在这里边，磐石却恰恰指的是磐石在上边，是你的房顶，磐石下边似乎，或者它的旁边有一个洞，这叫磐石的穴中，你藏在这个里边，然后上帝的荣耀去经过，然后上帝还要亲手的遮掩住他的眼，让他只能看到上帝的后背。也就是说，在这一次的特别经历当中，摩西显然是看见了，但又不是完全看见了神，是不是？他此时所看见的比一切地上的人所看见过的更多，但是却比将来一切天上的选民看到的都少。他的心情有一点像在新约中摩耶稣在水上行走的那一时候，门徒摇橹甚苦，看见耶稣过来了，但是又不停留，好像从他们旁边过去，可能有点像这个，经过了，对吧？看见他好像是他，但是后来就只能看见他的后背，有点像这个样子。所以这个时候的摩西只看见了荣耀的神，他的后背，就如同加利利海上的使徒只看见了那道的肉身，所以都一样的恐惧战惊， 而这个特殊的地点，这个磐石穴中，就特别值得稍微说一说了。在2015年，我有机会去了一趟以色列，在当地待了十几天啊，的确是看到了很多圣经里记载的东西，有一些是我们这边有的，有一些是没有的。我去到一个地方叫凯撒利亚腓利比，这个地方呢靠近黑门山，然后呢它也是有很多的山，这个山都是岩石构成的。就在这些山下，我看到了一个很有趣的在中国没有的小动物，这个动物长得又像老鼠又像兔子，胖胖的，在圣经里叫做沙番，应该你在旧约里看到过是吧，甚至有一些旧约的人名是不是也叫沙番是吧，它是以这个来起的名字。生物学上今天这个东西大概叫做岩蹄兔，在岩石当中生活的有蹄子的兔子，岩蹄兔，这么一种名字，的确蛮贴切的，又像老鼠又像兔子又很胖。这个小动物很有意思，看起来很萌很笨，没有尖牙利齿，也没有这种跑得飞快的飞毛腿，看不出它有任何的防身御敌之术。它就像箴言里边说的，沙番是软弱之类，它是所有这些哺乳动物当中应该是最软弱的一种。老鼠比它快，其实比它个儿还小，比它聪明，能躲在一些地方。兔子其实跑得也很快，对不对？可是它呢，却兼具了兔子和老鼠的弱点。你说你是老鼠吧，还特别胖；你说你是兔子吧，你又跑不快，是吧？这样一种东西。可是很神奇的是，这个沙番很少能够被狮子、豺狼、老鹰抓到，因为它有一项绝技，它知道自己无能、软弱、肥胖、笨重，所以它掌握了一个求生的绝技，就叫做专门藏身在磐石穴中。你总能在那些有岩石的那些深山那些大山那些缝隙那些磐石的穴中看到这个小东西藏在里面，那个地方就它能进去，豺狼、狮子、老虎进不去，是不是？老鹰你去过来你也够不着。哎，它就掌握了这项技能，专门就藏在那儿，而且它们群居，它们很警醒，一旦有风吹草动有敌人要来，它就一下就钻到那个磐石穴中了，跟这个时候摩西一样是吧。然后他们警醒，他们群居，他们也沟通，他们也繁衍，在这儿避风，在这儿取暖，在这儿得安慰，在这儿得平安。所以看起来沙番就是动物中的基督徒啊。所以我见到的这个地方是凯撒利亚腓利比，这儿沙番最多，而不是在死海边上了，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这个地方的沙番最多？因为这个地方的磐石最多，那个山根本就是大石头山，整个山就是个大石头。实际上主耶稣就在凯撒利亚腓利比有过一个非常重要的关于磐石的讲道，就在马太福音的16章13节开始记载的，耶稣就是到了该萨利亚腓利比的境内，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有人说你是以利亚，有人说你是约翰，有人说你是耶利米，谁，只有一个人叫西门彼得回答出了一个正确答案，你是神的儿子，你是耶稣基督，对吧？然后耶稣说，哎，西门巴约拿，你有福了，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紧接着说一句话，说我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后面讲了很多。实际上你如果不知道凯撒利亚腓利比是个什么地理情况，你不能完全的明白耶稣这句话。 当我实际站在耶稣讲道的那个山上去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很清楚地明白耶稣要讲什么了。因为凯撒利亚腓立比离黑门山不远，黑门山是最高峰，这儿也是一个山区，也是一个山头，他说话的地方就是一个石头山，而整个在半山腰上就有一个很大的山洞，山下那个水非常清澈，流出的一个小湖小潭，又是小溪流出去，这个水是从半山腰的那个洞里流出来的，而这个洞里的水应该又是所谓黑门甘露从山的更高处渗过来的，再结合一些地下水啊。古时候的犹太人认为说那个洞，山上的那个洞，因为它很深，他们称那个地方说是阴间的入口。所以耶稣就是在这个山上因势利导，就着这个地势讲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你，阴间的权柄在半山腰，它不能胜过这个磐石，我要将教会建在这磐石上，而且它是一语，这都不是双关了，这是三关。他说你是彼得，我们大家知道彼得就是石头的意思，对吧？也就是说耶稣这里讲的是你是石头，但是我要将教会建在这磐石上，他所手指的地方正是一个磐石的大山。但我们又知道耶稣其实又是以他自己为那个磐石的，对吧？在讲这句话，实际上耶稣说的这个磐石当然不是彼得，因为就在这个上下文当中刚刚说过这是天上的父指是你的，西门巴约拿你有福了，没有过几节经文耶稣说我必须上耶路撒冷受死，然后呢这个彼得就劝阻他，中文翻译的劝阻是很客气的，原文直译是说这个彼得就拉开耶稣责备他，斥责耶稣，意思是说什么上丧气话，正是革命大业，这是吧，复国大业还没有行完成，怎么能说这种话，什么就受死。结果耶稣马上就说魔鬼撒旦退去吧，对不对？刚才说你最有福，现在这是个魔鬼撒旦，教会能建立在这么一个多变的人身上吗？不是那个事儿。起码这个时候的彼得还不明白耶稣的救赎之路。那么耶稣是说我的教会要在这个山上成立吗？那显然更不靠谱。我们知道新约的教会，哪怕你说是耶路撒冷的马可楼成立都可以，实际上按照古时教会的年历，今天哈5月23号，在古时的年历当中就叫做圣灵降临节。圣灵降临节的意思就指的是马可楼上五旬节之后，在第十天圣灵如火如舌头如风降下，教会新约教会是在那个时候成立的，对吧？所以耶稣说我要把教会建在这磐石上，当然不是指的不是这个山。不过稍微有点关系的是，其实耶稣的这个预言某种程度上很快就应验了，因为就在离这儿不远的黑门山上，后来发生了一个著名的登山变相这个事件，是吧？而在登山变相事件当中，耶稣带了三个门徒，彼得、约翰、雅各，然后这三个人也看见了耶稣跟另外两个人在谈话，一个是以利亚，另一个是谁呢？摩西。也就是说当年只能看见神的背的摩西，现在终于见了神的面，对吧？他亲自见到耶稣了。而且另一个值得一提的点，我们知道摩西是死在旷野的尼泊山上，他并没有进迦南地，对吧？没有跨过这个约旦河。然而在登山变相这个事件当中，我们看到摩西是在黑门山上与主相见了，可以讲他在信心中的盼望还是某种程度预先实现了。所以磐石究竟是谁？答案很简单，就是耶稣基督自己。耶稣在圣经，在新约圣经特别是多次的被提到，被象征都是用石头，有时候说他是房角石，有时候说他是基石，他是磐石，对吧？另一个层面，耶稣又讲说教会是我的身体，在这个意义上教会又好像又象征着是磐石。所以我们可以来在这里说，摩西藏身在磐石穴中这件事儿，你可以理解为是你要建基在基督的真理之上， 你又委身在基督的教会之中。这就是真正的藏身磐石穴中的意思。很多的圣经的事件都是在预表耶稣基督的。建基在真理之上，就是我们要敬虔学道，甘心的顺服。而委身在教会之中，就是被神遮盖，但是与人相交，就像刚才我提到那个小动物沙帆一样。然而光这两点就完事了吗？我们藏身在磐石穴中，意思就是说你就永远藏着就好了，你安稳了，你平安了，你得救了，你不用管别人了。实际上也不是，对吧？在风暴来临、苦难逼迫来临的时候，当然暂时的藏在其中是可以的。然而藏不是最终的目的，藏是为了出来，仍然要在世上来发光作盐，荣耀上帝。所以再加一句，建基在真理上，委身在教会中，还要行走在云柱之下。云柱、火柱是上帝对荣耀的显现，你要跟着他走，这才是真正的完整的一个信仰的体现。实际上我们提到的这三点，建基在耶稣基督的真理上、磐石上，也就是说你的根基在哪里。我说委身在教会中的意思，就是你委身的地方在哪里，以及行走在云柱之下是引领你的光在哪里。其实这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无论他是不是基督徒，他都一定有自己的这三方面的东西。他的人生、他的生命基于某一种根基，他也委身在某一个他的共同体里，他也会跟着他认为在引领他的光在行走。每个人都是如此。比如中国显然自古到今信基督教的不是最多的，是吧？可能说信佛的是最多的。我们常常把这群人称作叫做善男信女。你身边有很多人可能也不是剃光了头，也不出家，但是却自称我信佛，是不是？这种善男信女，他们建基在什么样的根基之上呢？其实就是拜偶像。佛是什么？是个偶像，对吧？那么他们又委身在什么里面呢？我都说了，他也不出家，他都没有委身在波若寺里，没有委身在哪个庙里。那么他委身在什么里边？他在家里委身在自己的幻想当中。然后呢，他也需要有一个引领他的光，这一个具体的引领他的是谁？有知识的人可能在古代自己去读佛经了、钻研了，然而在今天更多的人可能拜了一个什么西藏的活佛，跟了一个什么上师喇嘛，对吧？在咱们中国，这些信佛的人其实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差不多可以这样讲，就是最富的人和最穷的人，差不多是这两个群体，很富裕的和很底层的，中间的人反倒不多。每到了过年的时候，你看那个北京什么雍和宫那个外边抢头香，是吧？抢得头破血流，一炷香能高达几万、十几万、几十万，上甚至于上百万。很多的那些明星也都去拜一个什么西藏的上师，因为他们自己的财富来得太快太大，又失去的很容易，所以他们有强烈的不确定性、幻灭感，非常想要抓住一种东西。就因为有这么多的人有这种精神空虚的需要，于是就有一个行业、产业应运而生。据说光在北京朝阳区就有将近30万活佛，各种仁波切。而且据说这80%的什么仁波切自称是西藏人，都操东北口音，长得都像是在乡村爱情选那个演员没选上刷下去的那种人，是吧？90%的没有完整的看过一本佛经。所以这些人专门招摇撞骗， 就是骗这些善男信女的。这是一部分人，你看这也是一种活法，他的真理他认为是佛教是偶像，他的委身他委身在一个虚幻的这种共同体中，引领他的是某一个具体的，其实就是骗子，对吧？这个人。而今天的青年人是另一个活法啊，在五六年前六七年前有一个说法叫宅男什么宅女，对吧？我不知道你听过没有，应该听过。所谓宅男意思就是每天在家待着，哪儿也不去，也不工作，也不上班，甚至也不玩，每天就是吃就靠近外卖，社交就是在网络和手机上，就这样的人。到了今天更新了，还是一个意思，现在说这叫做躺平的一族，对吧？年轻人发现奋斗无望，你怎么努力也没有上升的空间。如果说70后80后好像努力奋斗还能买个房，还能怎么样考个学，现在的有一些年轻人会发现好像你怎么努力你连首付都付不起，于是他们选择了躺平，不工作，更别说加班，我也不娱乐，我甚至于都不消费，把一切都控制到最低，低碳环保，就那么躺着，除了喘口气儿，跟死人是一样的。这居然是一种活法，他的娱乐就在网上，男生就在那儿打游戏，女生主要是在看电影、看韩剧、看什么东西，刷淘宝是吧？买东西，网络能够给人提供的都是一种快速、廉价的满足，而且你永远不会受伤害，不会被拒绝。所以在网络当中待得久了，人挺难回到现实中的。假如一个姊妹看韩剧看得太多，沉迷其中，结婚都会有问题，因为她想象中的这种欧巴在教会里的单身弟兄身上看不到。为什么人家电视剧里的、电影里的都那么温柔体贴，会关心人，会疼人，我身边的怎么都是一种钢铁直男呢？而且明明好像也条件不怎么样，怎么对我要求还这么高？等等，就是这个意思。很多男生在网络上沉迷于色情，而女生沉迷的是叫情色，这两者没有什么太本质区别，都是另一种的拜偶像而已，对吧？它也是根基建立在一种什么里边呢？它建立在一种就是不，就是说怕吃苦、怕痛苦，不想努力，也不想受伤害，他也安稳在不是磐石穴中，安稳在他家那个他那小茶间里边，安稳在他卧室当中，对吧？躺平的安稳在他那个床上了，甚至于他被什么引领？被虚幻的这些网上的东西引领。他有共同体吗？没有，因为他从来没有跟真实的人见过面、沟通过，建立那种真实的关系。因此这样的人的一个活法一样，他也有我们说的那三点，他的委身、他的根基、他的云柱火柱跟我们不一样，但他也有。你说哟，这躺平不对，宅在家里不对，还是应该努力，还是应该奋斗。那么现在在大都市当中，当然就有一些他虽然不是信徒，但是他也不是说宅男宅女，看起来还挺有正事的。哎，人家努力的考上了985、211是吧？然后毕业之后又读硕士博士，然后去了上海、北上广、杭州、苏州、成都这些大城市，甚至出国，看起来很有正事，很努力，买房子买车是吧？升职加薪跳槽创业，看起来很成功的样子，貌似非常的独立自主，看起来很精神，那头发八级狂风，头型是不太乱的是吧？精神的衬衫，高级的衬衫领带皮鞋，一看就是那种精英，看起来很独立，但实际上这种人是非常明显的个人主义者。你看似他说起来好像头头是道， 实际上不过是人云亦云。因为这种人在大城市里到处都是，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可有个性了，可独立了，可特别了。但是你在电梯里边，你在你那个大厦里边仔细左右一看，你发现有好几千跟你一样的，头型不乱，打着领带，穿着衬衫，精神的是吧，你才发现了你们在不知不觉中根本也就是同一种人，以为自己很独立很有个性，只不过你们都是走在一种宽平 大路上，就是圣经说的那道是宽的，路是大的，通向灭亡。咱们长春最不属灵那个地方就叫宽平大路是吧，跟自由大路交汇处是吧，终点通向那阴间的门。这样的人自以为自己是很成熟很务实很有正事的，你看我努力挣钱，我努力的去升职，我在这个世界上买房子买车，对于很多的事情他都很客气的保持着一种客观中立。你跟我谈政治，哎呦好可怕，不要谈，明哲保身。你跟我谈宗教，这更没有用了，这谈什么信仰啊，就忙得要死，一天天在加班，哪有空去听你说这些，对吧，周日我恨不得睡一觉休息休息，跑教会来聚会，你是在开玩笑吗，忙得很，对吧，是这样的。所以这样的人看起来活得劲劲的，一旦到了他不再能够在那个大城市拼，靠你的青春，靠你的那个996式的加班去打拼的时候，他就会突然发现45岁下岗了，或者说转换岗位了，回到你的二三线五线城市了，就一场梦一样。他会发现其实就是过了一个人云亦云的生活，随波逐流的生活。他曾经活着的时候就好像自己不会死一样，从来不想这些身后之事，要到快死的时候呢，却发现自己好像没活过一样。这个人生一句话就概括完了，就是上了30年班。所以我说的这三种人大概意思就是说，这都是不信的人，对吧，但他也各自有自己的活法。那你说啊，感谢主，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跟他不一样，我们活得可好了，真是这样的吗？实际上在咱们所谓信主的人当中也有三种人，跟着刚才提到那三种人对应的还挺贴切的。耶稣基督著名的撒种的比喻当中，他说过这么几个人，几种人。第一种说，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是撒在路旁的。然后呢，还有一种叫做撒在石头地上的，人听得到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及至未到遭了患难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第三种叫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得到，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你看到没有，也有这样三种人。撒到路旁的那种叫什么呢，他也不是说什么都不信，他只是不明白，所以他不相信天国的道理，他在敬拜他自以为的上帝。因为撒在路旁的那个种子让魔鬼夺去了，那个谷子，那个稻子，那个什么粮食让魔鬼夺去了，我起个名字叫鬼谷子是吧，让魔鬼把这个谷子夺去了，种子夺去了，这种人就活在了一种错误的信仰体系当中，跟我刚才说的那些拜什么仁波切的一样，活在了一个错误的信仰当中，拜偶像的人。而第二种人呢，可能是好像是信的，耶稣说撒在石头地上的，当下欢喜领受嘛，但是这种人的信仰追求的是一种快速的廉价的方便的信仰，所以对他来说信耶稣得永生就比较像一个咒语，我只要天天念这句话我就真的得永生了，就能够实现这个人生超长待机，他都永生了嘛是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他跟那些古时候所说的某一些认为自己每天只要念阿弥陀佛就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差不多，他把信仰理解成那个方式了。故此对他而言，基督教明明有一个十字架放在这儿，对他而言却并不真的存在，他是不愿意付代价的，在这个信仰当中也不肯受伤害的， 他最喜欢各种轻薄肤浅的东西，拒绝一切深邃和厚重的东西。圣经里说过，这种人没有根，在漂浮，在流荡。所以我称这种人叫轻教徒。轻是那个轻重的轻，他信得很轻浮，轻飘飘这个意思哈。而第三种人就是那个荆棘当中挤住了，他或许是真的信过，但是他后来随波逐流，因为他其实没有认真的思考过上帝是谁，耶稣是谁。如果说第一种魔鬼夺去了那个种子的，是根本就错了，他就想错了，拜错了。第三种人可能就没有想过对错是什么，他没有认真的计算过代价，进窄门是什么意思，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属世界里。但是他有一种错觉，他以为自己很稳健，以为自己非常的明智，很理性，很客观，不会那么的出风头，不会那么作大死，他以为自己是站在一个合乎中道的地方。但实际圣经对他的形容是，他只不过就是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他心里的道挤住了，他不结果子，他却以为自己站得很稳。这种人明明就是一个个人主义者，跟我刚才说的那个不信的人当中的第三种很像，看起来劲儿劲儿的很努力，明明是个人主义者，但是他以为自己很有个性。其实像他这样的人大有人在，我称这种人叫独唱团。他以为自己是一个独唱的歌手，结果发现每个人都跟他一样，唱的是一样的腔调，他们是一个团体。所以这三种所谓的信徒其实都是不信的嘛。耶稣说那四种土地你要注意，不是说四种得救的人都不同表现，实际上那四种土地里前三种都是不得救的，是根本不信的。信徒不是四种啊，路旁的信徒、无根的信徒、挤住的信徒和好土地里的信徒，不是。不在好土地里的就是不信的。实际上真信徒不是分四种，是分三种，这三种就是结实30倍的、结实60倍的和结实100倍的，是这三种。刚才起了个绰号了，什么鬼谷子啦、清教徒啦、独唱团啦，是其实已经死了但看上去还栩栩如生的假信徒，看起来挺像真的，实际上已经死了，是离开了那个葡萄树的一个马上要枯干的枝子。再具体点说哈，就是所谓鬼谷子这种人，就是现在的各种异端里的邪教里的那些所谓基督徒信徒。而所谓的这种清教徒，就是大概灵恩派啦、成功神学没有真理根基的那些很轻浮的那种教会的信徒。而所谓独唱团这种，绝大多数都是为了安稳，怕冒风险，怕背十字架，所以躲在了三次教会，或者虽然在纯正的家庭教会，但是仍然是三次范儿的这种人。主日听早晚晚的来，早早的走，听完道就走，拒绝，很害怕融入教会深入的一些生活，更不可能参加周中的团契各项的事工。主日来敬拜仅仅是为了完成我的宗教义务，我很怕被沾包，让人知道我在这聚会，都低非常低调，恨不得戴上墨镜、戴上帽子、戴上口罩，怕别人认识他是谁。所以这仍然是三次风格，你仍然人可能在一个纯正教会当中，这才是真正的自传自治自养的，跟任何人没有关系，全是自己搞定的。所以撒在路旁的那种，那是真理出了问题，而没有根的这种清教徒，那是生命出了问题。至于被世上的思虑啦、钱财挤住的这种，就是他的道路出了问题。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生命，必须在这三个方面都来跟随他，那才是真的背起十字架跟随主。从人的角度来说，就是他不信基督，或者说他信的不是基督。而从神的主权来说，这样的人没有被拣选。 所以说完了这什么叫不信的，以及貌似信其实还是不信的之外，我们还得正面说，那么什么是信的？怎么才叫真正的信耶稣？圣经当然有太多的篇幅就是说这件事儿的。什么叫真的信仰嘛？就是这个意思，对吧？信仰到底像什么一样才是真的信仰？又回到我今天的主题，我说信仰就好像沙帆一样。其实还不光是这个沙帆，箴言书有一个小的段落很有意思，我觉得这是一个博物学哈，自然动物跟信仰结合的最完美的地方。这是上帝的启示，箴言书的30章24到28节说，箴言书30章24到28节说，地上有四样小动物却甚聪明。你注意啊，这四种小动物就简直是你结合起来就是基督徒最该有的样子。哪四样小动物呢？第一个叫蚂蚁，蚂蚁是无力之类，却在夏天预备粮食。沙帆是软弱之类，却在磐石中造房。蝗虫没有君王，却分队而出。守宫用爪抓墙，却住在王宫。提到了四种小动物，蚂蚁、沙帆、蝗虫和守宫。守宫大概像蜥蜴那个样子，壁虎啊，大概是那个东西。这几个小动物你想一想，蚂蚁、沙帆你没见过，刚才我说了，就是蠢萌的像个大土拨鼠，就是那个样子啊。还有什么蝗虫、壁虎，这四样东西大概不是很被人尊重的，因为这个箴言下边马上就说威武的还有好几样，有马，有这种山羊，还有狮子，是吧？一般我们想到这种很威风，但是这四样小动物很不威风，它们的共同特征都是每一个个体看起来都非常脆弱，对吧？一踩就能死，说命若蝼蚁，是不是就说这个意思？像蚂蚁一样无力。但是蚂蚁真的无力吗？我们大家知道，一个小蚂蚁往往能扛起一个大米粒，你别说大米粒走，大米粒比它还要重的，有可能是吧？扛起这一小块面包都能拖着走，其实还蛮有力的。但是最重要的在于，圣经提到蚂蚁说它无力之力，但是它知道在夏天预备粮食。夏天预备粮食要干什么？冬天吃嘛。冬天你没有粮食嘛，对吧？夏天把它藏好，它很懂得保存种子，很懂得去往下延续，很懂得居安思危，对吧？很懂得在可以做工的时候就做工，在必须隐藏的时候能隐藏起来，还可以活下去。这是蚂蚁。所以说蚂蚁象征着一种勤奋和预备，蚂蚁其实很努力的，对吧？它辛勤的找到的那些粮食它都给搬到穴里边藏起来。而沙帆我们今天讲了，它在磐石中造房，意思就是它找得到那个正确的藏身之处，我唯独委身在那磐石当中，他找到了正确的藏身之处。蝗虫呢？说蝗虫没有君王，却分队而出。也就是说，蝗虫看起来好像没有一个大头领，没有一个总统，没有一个主席，没有一个大主教神教皇来管理他，但是他很有秩序，是不是？他分队而出，他就好像那个打仗的军队一样，一营一营，是吧？一排一排的这样的而出。很有秩序的去做，所以蝗虫被人称道的是这一点，它貌似没有君王，但是它很有秩序，它不是要必须被人管起来才能够做事儿，它是自己有那种秩序感，能够组织起自己来。至于那个守宫，它是用爪抓墙的，但它住在王宫，它就在王宫的那个墙上往上抓，是吧？就住在王宫里。传统的解经都认为这象征着勇气，他不会惧怕这些权势，我就住在王宫当中。所以这四样小东西真的，我说特别像基督徒。首先可以说他们都很软弱，是吧？但是真正信基督的人，我们何尝不软弱？我们何尝不是要在自己的软弱中见到上帝的刚强？但是你不是软弱就完了。你像这四种小动物虽然软弱，但是每一个基督徒也该效法他们一样，像蚂蚁一样勤奋，能够预备，你可以无愧的到时候站在主的面前， 你也能够以耶稣基督为你的藏身之处，他是真正的磐石穴中。而且为了建造教会，为了成为教会共同体的一份子，我们很有秩序，成为一体，分队而出。虽然我们没有君王，对吧？因为我们的君王是耶稣基督，没有人世间的君王，但是我们很有秩序，同时还要壮胆传福音，哪怕是要在这些贵人、这些高官、这些仇敌的面前，就在王宫当中爬在墙上，明显的给他看到。这就是我们说的意思。这样的四种小生物加起来非常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该有的生活样式。我们说也同样，我们要有自己的根基，自己委身的群体和自己引领我们的那道光。对于我们基督徒而言，那就是基督耶稣，他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他是那真理的根基，他是那生命的磐石，他又是那真正云柱火柱所预表的那一位。当我们说我们要来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之上的时候，指的就是真理这个层面，纯正的教义、圣经的根基、伟大的信仰传统，这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不断的去学习领受神的话语，也就是圣经的话语，包括这些纯正的教义也会在教会传统的信仰告白、要理问答，我们知道威斯敏斯特系列的信仰准则，也包括像海德堡要理问答这样的信条当中，都是我们这种真理根基的体现。也包括日常一些属灵的阅读，很多属灵的书籍，返璞归真、基督教要义、基督徒的生活，像认识神，这些书都是很好，对吧？值得每个人都去看的。真理才是我们信仰的根基。你要想不变成鬼谷子，你就要多吃生命粮，不是多吃鬼的粮食，是多吃神给你的粮食，这是真理根基。而在道路、真理、生命、生命这个层面，我们每个人都要真正的去委身，深度的委身，你的生命才能成长。所谓委身于耶稣的意思，不是让你独自猫在家里，委身在一个你幻想当中的耶稣，委身在耶稣的意思就是委身在耶稣的身体里边，换言之就是委身在他的教会当中。而且也不是让你委身在那个天上的完美教会中，你在世的这几十年就是委身在地上的这个不完美的一个具体的地方教会当中。对每一个地方教会而言，你委身其中就意味着你要委身在主日、周中的团契、各项的事工，可能我们有自闭症的事工，还有教育的事工，你们也有你们自己的一些事工，甚至包括一些外围的一些方式，我们一些传福音的管道，有时候我们会以读书的方式，会以婚恋的方式，会以一些宣讲的方式，会以一些词汇的方式，去把这个光和盐呈现在世人面前。那么你是否参与过任何其中的一个，定期稳定的去参与呢？当然哈，再热心的基督徒，你也不可能同时委身于这所有的服事。但是我可以负责任的说，如果你仅仅是主日来，你没有真正委身过其中至少一两种的事工和侍奉，那你的信仰很可能就是那种独唱团式的，你不愿意或者你在抗拒和别的基督徒相交，与世人去接触，你满足于自己得救，自己明哲保身就够了。很多人为什么不敢跟别的基督徒深交，为什么不敢在教会当中深入的委身，往往是因为惧怕受伤害，可能被别的基督徒伤过。但是我要说，真正的委身本来就意味着适应、包容、接纳、更新、改变、受伤害又得医治，最后建立真正的共同体，这本身就是委身这个词实际的意义， 你非得要把它其中的一大部分拿掉，你就没有懂什么叫为神。第三方面，我们说道路是什么？道路就是那荣耀的生活。你行走耶稣的道路，就意味着被他带领，成为这世上的光，世上的盐。信徒不可能也不应该永远活在教会中。你毕竟一周七天，你有六天在世上，所以你家庭当中，你的夫妻关系，你的儿女的关系，亲子关系，你是不是有家庭敬拜？你是不是在生养众多，并且按照主的心意教导他们？你是不是全家在侍奉神？你在工作当中是不是很有基督徒的品格？职场当中很有见证？你在你的社区当中是不是很有品格？你是不是真的关心那些公平正义之事？你也有慈惠怜悯，去怜悯，去帮助那些当帮助的人等等，这些都是要去行的。这就是叫做做光做盐具体的体现，那是要付出努力，付出代价的。这就是跟随耶稣在道路、真理、生命的方面委身于他，跟随他又活出他的样式的真正意思。有一首经典的赞美诗，大家可能听过，叫做万古磐石为我开，对吧？那个歌词写的就很好，万古磐石为我开，容我藏身在主怀，愿因主流水和血，洗我一生诸罪孽，洗我内外全清洁，罪恶污秽尽除灭。这只是第一段，后面三段写的也都非常好。这一个作者是一个英国人，叫做陶雷奇。有一次出门的时候，他在途中就遇到了狂风暴雨，没法前进，于是就被迫的躲到了一个磐石穴中。就在那个情况下，虽然外边狂风怒号，但他在这里边发现到那个真正的平安，他领悟到了耶稣基督是真正拯救万人的那个磐石，于是写下了这首脍炙人口的诗。这也应该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写照。我们都是软弱的人，像沙帆一样，但有时候我们还不愿意像沙帆一样委身在磐石穴中，还想冲到世间去跟人家世人照亮照亮。所以愿我们的神凭他的主权能够来怜悯我们，恩待我们，拣选我们，也拣选我们身边的人。愿我们都能够来真正进入到耶稣里面，基督也进入我们里面，我们扎根在基督的真理之上，委身在基督的教会之中，行走在基督的带领之下，使我们能够来真正的多结果子，也容神一人。我们的信就是这个样子。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就求你使我们真正明白你对我们的心意。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世上没有可夸之处，我们多数也都并不俊美，并不强大，并不高贵，但是主，你却因你的恩典拣选我们。求你使我们能有那更新的心意，能有一颗新心，一颗肉心在我们里面，使我们重新受造，使我们晓得你的心意是要我们委身在你里面，又要靠你的名行走你的道，在这世上来荣耀你，见证你。求你去除我们心中各样的不信，各样的小信，使我们的信仰不是错谬的，也不是孤独的，也不是轻浮的。主啊，求你使我们的信仰真正扎根在你里边，委身在你里边，也跟随在你后边，帮助我们成为合你心意的人，帮助我们成为你真正的儿女，帮助我们在你的圣约当中与你有真实的关系，帮助我们这真实的关系唯独是借着你的道，借着主耶稣基督，借着他的十字架与你建立。我们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